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没有兑现誓约会是什么后果，学习师父新经文醒醒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5日。师父新经文醒醒发表后，我反复读后内心的触动很大，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下。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讲，法政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政人间。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还说，但是在这过程中将有众多业力非常大的生命与共产邪党分子将被淘汰至尽，同时大法学员中没有兑现来世时用生命签下誓约的，例如不做好大法弟子的事，不做救人的事，因而有人心重，长期干扰学员修炼环境的，还有跟随邪武者或中共特务伪装成学员的，给学员造成严重干扰的，都将在兑现誓约中承担后果。在这段法中，师父写道“承担后果”四个字。我想，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怎样承担呢？这让我想到了大法修炼的严肃性、紧迫性。因为正法的需要，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一再延长正法时间，但我们许多同修，特别是大陆同修却变得麻木了，很多同修在坐等正法结束，不再做救人的事了。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有强烈的怕心，放不下对生死的执着，一有风吹草动就害怕，不敢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不出来救人，长期基本上只做两件事。还有就是邪物的，这部分人本来就不是真修者，救人的事也做得不多，到最后内心对大法产生了怀疑，不相信大法了，在各种干扰下顺理成章地主动放弃了，连两件事都不做了，有的甚至连书都交出来了或自己收起来了。我们这里就有几个这样的，交流也达不到效果。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做了该做的了，在救人方面认为达到甚至超过了自己想当然的平均数，认定自己反正在不同层次上了，心满意足，只想平平稳稳等到最后圆满。特别是在去年所谓的清零行动和邪党疯狂迫害的表面形势面前，产生了保护自己的心，不愿再做救人的事，这部分人很多，在当地尤其农村学员多，对大多数同修交流不起作用。其实这种思想也是非常危险的，已偏离了修炼状态。打个人的比方吧，假设在战争年代，你是个军人，在历次战斗中，你确实出了大力，打了很多胜仗，有些功劳，也有了一定的职位。你自己认为你出了大力了，在整体中的成绩达到平均数了，有了想保护自己的想法，不想出力了。可是整个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下一次的战役中安排好了你在哪个位置起什么作用，因你没去或没有起到那么大作用，从而使整个战役遭受了巨大损失。当战争结束后，那你不得承担后果吗？你以前的那些功劳能抵消你这次造成的损失吗？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马谡立下军令状去守街亭，但因指挥不当丢失了街亭，也就是说 街亭的失守是他的过失造成的，他并没有擅离职守，更没有逃离现场，而且他在失利的情况下仍拼尽全力企图挽回损失，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即使这样，诸葛亮也不得不依照军令状挥泪斩了马谡。在人中立下的军令状都是如此严肃，必须兑现，何况我们这是在天上立下的誓约，是用生命承诺在宇宙正法中要注施正法，才被选中的天体代表，是肩负着巨大使命的，是神都羡慕的伟大的大法弟子称号。不做好，不兑现誓约能行吗？虽然我们大都不知道誓约的具体内容，但师父已经点给了我们。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有责任的，无论怎样都得完成你来世的誓愿，这是你当初用神的生命做保证，才成为今天这宇宙最伟大的生命大法弟子的。师父慈悲，一再给我们机会，但我们有不少同修却把师父的慈悲当成了保护伞，只往好的方面想，从没有认真想过签了誓约没有兑现会是什么后果，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誓约，绝不是一种无用的形式，最终是要兑现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大家听说过大审判吧，当初有很高层的神安排到正法结束时，最后要有一个大审判，包括下地狱里的和死的众生都得活过来被审，活着的人也要被审，全宇宙的神都要一一被审。在西方的传说中也都有大审判一说，不只是做坏事的要审判，起正面作用的人和神，包括大法弟子，也将接受审判。每个生命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都要自己负责。特别是在宇宙正法中，谁出自于什么目的，干了什么事，哪怕一件小事都要负责，就是被定为在正法中负责起正负作用的神、鬼与微小的生命都得接受审判，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了？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当弟子问，如果大量的大法弟子没有圆满，正法进程结束了，那这些大法弟子会怎么样？会留下来继续修炼吗？师父回答说，怎么样呢？我也不能说，一码事是一码事了，怎么立的誓约一般就怎么办了，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我们都看到了，现在每日三退的人数长期停滞在4至5万左右，这说明有相当多的大法学员没有走出来，没有兑现自己注施正法的誓约。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给我们机会，等待我们跟上正法的进程。同修们，让我们共同努力，放下人心，抓紧最后的机会，奋起直追，不负师恩，真正起到注施正法的作用，完成使命，兑现我们的誓约吧。以上是个人认识，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邪恶海报，邮寄真相信，讲清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7日。社区内有时会贴出污蔑大法的邪恶海报，开始我们只是把贴邪恶海报这样的消息发到明慧网，因为海报贴在橱窗内，外面带着锁， 周围还有摄像头，似乎自己也无能为力。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中说，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我悟道，我们能生活在这个地方，肯定与这方众生有着大缘分，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也在这儿。正本清源，哪里出现问题，哪里就是需要讲清真相，让众生明白真相后自己选择光明。后来在有邪恶海报出现，我一边详尽地把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通讯方式发到明慧网，请海外同修也帮忙讲清真相，一边自己也给相关责任人寄真相信。每次采取了这些行动后，他们也很快会撤掉造谣海报，渐渐的造谣海报越来越少。另外，我和丈夫也见缝插针，不定时的在本社区发放真相资料，直到我们离开这个地区，那几年里几乎看不到造谣海报的影子。有一年的九月初，我经过社区驻地的小学，无意间瞥了一眼校门口的宣传栏，橱窗内有一张崭新的污蔑大法的造谣海报。开学伊始，校门口每天都聚集着许多家长和学生，这得毒害多少人呀。我立刻回家打开电脑，但只是搜到了校长公开邮箱和学校对外公开的电话和一些重要领导的姓名，就是这些我也发到了明慧网。然后我又尽快的言辞诚恳的给校长副校长分别写了封劝善信。结果没出几天，当我再次来到校门口时，那张崭新的造谣海报已经被撤换。当看到这一幕，一股热流顿时涌入心田，感恩师父加持，众生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一次，一位熟悉的同修发真相资料被摄像头拍到，过了好几天，警察到家里绑架了他。后来同修被非法判了刑。邪恶搞大数据，监控无死角，这件事给我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恰巧片警也给我打电话，顿时怕与各种负面思维涌上心头。我不断地否定着这些不正的念头，同时向内找，找到色欲心、怨恨心等，其实就是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警醒》中告诉我们的：人心勾得鬼上门。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向师父认错，并求师父加持自己，同时不断背诵着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中的法。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也正在此时，当地一职能部门在公共场合播放污蔑大法的内容，毒害众生。我依然像以往一样写了真相信，并查了下，次日中午有一场小雨。中午时分，小雨开始下时，我撑伞便出了门，来到油桶旁，看着周边的摄像头，我犹豫了，转了一圈又回来，还是没勇气投。我恨自己的不正气，就走到不远处站着发正念，并在内心求师父：师父，请帮帮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吧，我今天一定要把信寄了，让雨下得大点吧。结果不长时间，那雨真是达到了暴雨的程度，我立刻把信投进了油桶。回来的路上真是感慨万千，这场没有预报的短时暴雨就是师父对我这个不争气弟子的鼓励，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2020年伊始，大瘟疫改变了整个世界，加速了天灭中共的脚步，也促使我们认识到救人的紧迫。由于邪党污蔑宣传的影响，加上网络封锁的限制，国内人根本得不到真实的资讯，很多人很排斥大法弟子讲真相，认为三退与他们无关，过好自己的日子行了。但是面对这场迅猛的瘟疫，谁也不敢说与自己无关。当前大陆从学生到老人几乎都用智能手机，人人都是低头族。面对这种情况，我认为除了传统的讲真相方式，还有就是发放二维码卡片。我都是挑选一些简洁明快、色彩高雅、没有面面俱到的罗列很多内容的卡片，面对面的发。你好， 送你一张二维码卡片，用手机扫一扫，可以看到真实的信息。武汉肺炎爆发的时候，因为政府封锁消息，很多人不知情，因为一点小病去医院看病而感染了病毒，从而失去生命。家里人因此去讨说法，都受到打压和恐吓。所以知道真相对咱们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也是咱们的基本权利。听到这些，他们都是很高兴的接受。记得2001年在一次非法审讯中，一个年轻的警察无不感慨地对我说，以你个人条件、工作条件、家庭条件，在社会上将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为什么要选择走这条修炼大法的路呀？当时我还是20多岁的年轻姑娘，听了他的话，我只是淡然一笑，内心没有任何波动。是啊，一个没有在大法中受过益的生命，怎能体会到融于法中的幸福？无比感恩伟大的师尊选择了我，将这万古不遇的正法修炼机缘恩赐给我这样一个卑微的生命，并一路保护、慈悲点悟。正是在这宏大的浩荡佛恩下，在光怪陆离的十恶毒势力，曾经摔倒、迷失过、自暴自弃过、痛苦消沉过的我，才最终又选择坚定地爬起来，并拉紧师父慈悲的大手，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这是一个生命最期盼、最荣耀、最正确无悔的选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被动受迫害到主动解体邪恶，作者山西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4号。今年10月份的一天早晨，听到有人敲门，我隔着门问是谁，来人说是某某村委会的主任，我问他干什么，他问我是不是某某某，名字不对，我说不是，他又提了一个同修的名字，问我是不是，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干脆就说，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某某村委会的和派出所的来你家2、3次了，你都不在，我是来通知你，让你签个字，你签呢，3、2天有人来找你，签了你就解脱了，你要是不签，会有人来把你弄走，意思要绑架我。我问他签的什么字，有红头文件吗，有法律依据吗，他说他只是来传话的，我说你回去告诉他们，无论谁都得依法办事，我是合法公民，想让我签什么字就拿上相关的法律依据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文。他还是强调他是来传话的，并且还要我的电话，说回去好交代，证明他来找过我了。他走后，我的心有些不稳，这么多年被骚扰、关押、迫害瞬间浮现出来，我立刻意识到不对，赶快调整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我想到和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中悟到，我们是肩负着救度众生重大责任和使命的宇宙中第一称号的大法徒，师父赋予了我们特殊的能力，面对邪恶对自己的迫害、对世人的迫害，我们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一味的顺从，我一定要反迫害、解体迫害，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其他同修不再被骚扰，更为了世人不再被蒙蔽。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中讲，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与过去的个人修炼是不同的，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邪恶对我们的无理迫害也是对大法的迫害，作为大法弟子，维护法、证实法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要做好人，但是好人不等于是好欺负的人。另外空间的邪恶，我有师尊赋予的能力解体清除。想到此，我浑身一阵轻松，于是同修和我配合，决定先去找村主任。来到村主任家时，只有他妻子在家，而且村主任有事出去了，不能回来，
于是在我们的要求下，村主任妻子拨通了他的电话。我接过电话说，我是某某，昨天早上你到我家找我，要我签什么字，还说如果不签会有人绑架我，我家人也让我来问清楚，是主任你要绑架我，还是另有人准备绑架我呢？而且我还把你去我家的过程写下来了，你回来给我签个字，也证明你已经通知到我了。而且我还要告诉你，如果我一旦有什么事，我的家人第一个要找的就是你。他一听马上说，我才不给你签呢，并且赶紧说自己只是一个传话的，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等等推卸责任的话。这时同修马上接过电话，严肃地告诉他，你的这种所谓传话在法律上叫口头传唤，你根本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你已经违法了。因为传唤只有公安局派出所才有这个权利，而且他们还得有案件案由法律依据等等，否则他们也是违法的。紧接着我又告诉主任，看在你不懂法律的份上，只要你以后不再参与此事，我的控告书上就不再写你的名字了，谁参与我控告谁。并且我还告诉他，以后再遇到此类事情如何推脱，不配合警察迫害好人的违法行为，不给自己惹麻烦等等。我说，我今天来是为你好，不知你能不能感受到。他说，感受到了，以后不会再去了，还把前几次跟他一起去我家的人的名字都告诉了我，并说是他们这些人想要把我如何如何。他的妻子当听到我们是因为练法轮功的事找他丈夫时，脸色一下子变了，用一种鄙视的眼神看着我们说，人家不叫练就不练了呗，有啥用。直到后来听到我们说谁参与就控告谁的话，他马上就变了，不住地陪着笑脸为她丈夫开脱，说她丈夫什么也不知道，是个好人，并且还主动向我们了解法轮功，说她自己从来不相信什么神佛的。我和同修给她讲了，现在全国很多有名的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善恶有报，而且现世现报的很多，报在家人亲人身上的也很多，特别是当我们讲到身边受迫害的法轮功家属对前去传话的村委会干部不依不饶，家里从此不得安宁这个例子，对他妻子震慑很大。其中一个实例是，一个村干部传话让法轮功学员跟他出去，警察问个话，没想到这个法轮功学员却被警察带走了，没多久就被活活打死，拿回家的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这个命案家属一直会追究到底的，而这个被欺骗的村干部不仅良心难安，最终也难逃法律责任。另一个例子也是警察欺骗村干部，说带他们找找某某法轮功学员问个话，当村干部领着警察找到正在地里干农活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时，还没等村干部反应过来，警察却一拥而上把人带走了。虽然被非法关押十几天后活着回来了，但他的家人他的儿女首先找的就是村干部讨公道讨说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母亲没有任何一点违法行为，不是罪犯，真正犯罪的就是这些执法犯法的警察和被欺骗蒙蔽的村干部。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因此谁迫害法轮功，不仅触犯人间的法律，更触犯善恶有报的天理，带给自己和家人的是无穷的祸患。在讲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看到世人真的太可怜了，他们真的在急盼着得救。临走时，主任妻子还很客气地挽留我们吃饭。回来后，我们决定再去派出所找那几个骚扰我们的人。当同修和我到派出所时，刚好那里正在开会，我们在外面边等边发正念。后来天也快黑了，他们的会还没有开完，我们就记了去我家的一个警察的电话和警号回来了。等到我给这个警察打电话，刚提到他多次来我家骚扰时，他立即辩解说与他一点相干也没有，并强调说他肯定不会再去了，然后就急着把电话挂了。 从这件事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要想使更多的众生得救，必须得主动出击，去解体这个迫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被动地忍受迫害。记得我们以前经常听到绑架迫害我们的公安国宝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知道你们是好人，可是上面压下来的我们也没办法，你们配合一下吧。言外之意是，你们不是要做好人吗？乖乖地配合我们吧。我们一定要赶快清醒过来，担当起王主的责任，用师尊赋予我们的特殊能力，彻底解体妄图毁灭众生的宇宙流氓。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善，噪音不再烦我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不久前发正念的时候，家里孩子们在旁边房间看电影，电影中打打闹闹的声音传到耳朵里，弄得我心静不下来。我努力抵抗着这些噪音和魔的干扰，可正念发的还是不稳，心中有些烦躁。第二天孩子们在家里又是吵吵闹闹，我心里就生出一些怨气，随口对在一旁干家务的妻子埋怨，这些家伙真是够吵闹的。妻子轻轻一笑说，家里都那么安静，不觉得闷得慌吗？这句话令我心情豁然开朗。对啊，宇宙不就是生机勃勃吗？练功人在修炼中不是也要产生很多生命体吗？世界万物生机勃勃，自然就有各种动静啊。善念一出，对这些噪音就多了一份包容。从那以后，即便在发正念时，周围再有什么噪音、说笑、吵闹等等，我内心就不那么容易被带动了。我悟到，发正念的目的之中，就包含有为天长地久、万物生机勃勃的含义。孩子们兴奋吵闹，周围人高声聊天，就是这常人的幸福生活吧。当然，现在有些事情是反映出人类的标准偏离了，下滑了。想通了这一点，这些动静非但不再干扰我，反而提醒我修炼人身上的重大责任，提醒我要好好集中精神发正念。师父在《精进要旨·法正》中说，法正，乾坤正，生机勃勃，天地固，法长存。我如今悟到，修炼可不能成为孤家寡人，求得一人清净啊。师父通过周围人点化我，让我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敏感度。我悟到，这是学法之外，师徒之间的一种沟通和师尊的教导方式。这一次刚好在前一晚发正念遇到噪音干扰之后，点化我关于生机勃勃的道理，绝不是什么巧合。写一篇短文与同修交流分享，希望能对受噪音干扰的同修有些帮助，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冰天雪地救人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日。2021年11月8日晨练完，背了一讲法，按以往惯例到了出去讲真相救人的时间了。可是从窗户望去，外面白茫茫的一片，昨天下了一天一宿的雨夹雪，雪足有一尺厚，外面看不见几个人影。我住的楼对面的学校也已经停课，雪景倒是挺美的，可救人呢？我问自己，是否出去？上次集市和农村同修约好今天去赶集，可是这么大的雪，集市是否有人呢？ 相约的同修是否能去得了呢？公路上是否有公交车呢？我该怎么办呢？一连串的问号在大脑中翻腾。晨练前给师父上香时问过师父，可否能出去救人？脑海中显现出两个字，去吧。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去，哪怕只救一个人。我往兜里装了十几本真相挂历，十多本明慧期刊，包括真相护身符等等，和正常天气出去时带的东西一样多，满满一兜就上路了。我踩着雪吃力地走到公交车站，还好有公交车，可没有几个人等车。我坐上车，一路背着师傅的红印，看着窗外的雪景，心里倒也轻松自在。因为路滑，车开得很慢，到了目的地还没等下车，从窗外就看见集市上白茫茫的一片，连个人影也没有。下车后看见路对面车站有一个人等车，心想就一个人也行啊，走过去送他一本挂历，谁知是同修，也来讲真相救人，我俩只好等车往回走。在车上我问同修，大姐有六十多岁了吧？76了，同修说。我眼睛湿润了，多好的同修啊，这么大岁数冰天雪地的，真让人感动。我到站下车后，还好车站有十多个人在等车，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了。发了几本挂历，发了几本明慧期刊，啥也不要的就给他们护身符，让他们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明白真相后，有一个退党的，一个退团的，两个退队的，还算可以。因为公交车迟迟不来，给他们多讲了一会儿，告诉他们如何平安度过劫难的方法，解答了一些他们提出的问题，就回家了。中午吃完饭，小息了一会儿，背了一讲法，心想坐公交车去大超市门口转转，或许还能再多救几个人，想做就做，又装了十多本挂历出发了。在车站等车时，有四五个人也在等车，给他们发了几本挂历，听明白真相后，有两个退队的。到了目的地，下车后，在车站又发了几本真相挂历，有一个退团的，因为冰雪路滑，走着走着，我脚一滑就跌那儿了。有两个女学生把我拉起来，一个女生走了，另一个女生扶着我慢慢走，嘴里说着，大姨小心点儿。我心里想，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吧，就说，你这么善良，又这么漂亮，将来会有福报的，大姨给你个护身符，上面有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躲过瘟疫的良方。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退了团队，保了平安，他很接受，说大学刚毕业，指导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说了声谢谢，满意的走了。转了一会儿，一看时间不早了，准备回家。在车站等车时，又有十多个人在等车，有的说平时两三分钟一趟，这都等了半个小时了，车也不来。有的说等了20分钟了。我心想，或许是等我救他们吧，给他们发了几本挂历、明慧期刊，讲明白真相后，有两个退团的。讲完了，发完了，退完了，公交车也来了，真是神奇。到站下车时，人又不少，发了几本挂历和明慧期刊，有一个退党的，两个退队的。除了明白真相做过三退的，人们几乎都欣然接受真相。有个别不接受的，也默默地听着我讲，没有一个说反对话的。回到家后数了数，做三退的共有13人，发了20几本挂历，10几本明慧期刊，救的人比平时还多呢， 也算是有意义的一天吧。谢谢师父加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要有耐心，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7日。11月下旬一天，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碰上一位80岁的老人，看上去身体状况很差，走路很吃力，我俩决定给他讲真相。我俩走近他，同修刚说了一句，您身体不好，告诉你一个保健康的办法。他就说，你这么一问，我就知道你们是练法轮功的。我回答，是的，我们是练法轮功的。他扭头就走，不愿意再和我俩说什么。我看到他的面相很善良，头脑很清晰，显然是听信了邪党的宣传，受了谎言的毒害，而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了偏见。我没有求结果的心，不管他能不能接受真相，就是想要让他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让他明明白白地活着，就急忙追上去和他搭话。他告诉我，有各种信教的人都跟他说过信仰方面的事，基督教、佛教还有些什么教。他说，我啥都不信，只信我自己。我说，信自己才对呀，相信自己有辨别能力，那就要听听对方讲了些什么才能辨别啊。他突然停下脚步说，那我就听听你讲的东西吧。我还未开口，他就先问，你们练法轮功的人为什么要到中南海去闹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告诉他，那是一次和平上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外出回中南海时，看到有那么多大法弟子坐在那里，就让学员派4名代表到里面向他说明情况。学员代表进去后给他说明大法弟子进京上访的原因，是因为天津的公安非法抓了天津的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学员要求放人，公安人员说是北京让抓的，让学员到北京解决，所以天津等地的大法弟子就来到北京上访。4位代表向朱镕基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无条件释放被非法抓捕的45名学员。第二个要求是给法轮功修炼人一个和平的修炼环境。第三个要求是让法轮功的书籍能够正常出版。当时的总理就把问题解决了。4位代表出来告诉大家结果，所有的学员立即散开回家了。法轮功弟子都在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散去时把警察扔在地上的烟头、马路上的纸屑等都捡得干干净净。是江泽民集团陷害法轮功，把和平上访诬陷成什么围攻中南海。他又问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了几个所谓自焚的破绽。王进东的脸烧得面目皆非了，而头发眉毛却没烧着，两腿中间装汽油的塑料瓶完好无损，叫刘思颖的小女孩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在手术第4天就能接受记者采访，还能唱歌，这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讲到这儿，老人就说，我都听明白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有耐心，跟我走了那么远还不放弃我。我之前碰上几个练法轮功的人都跟我讲过，他们看我不愿听就放弃了，我今天听你一讲就明白了。快告诉我什么是保健康的好方法，哪几个字是救人的。我就告诉他，法轮大法是高德佛法，真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他就跟着我念了几遍，说，我已经记住了，今天太谢谢你了。我说，您谢谢李大师吧。他连说几遍，谢谢李大师。 我又给他讲了三退的重要，他痛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位被谎言毒害极深的人终于得救了。这位老人的得救对我的触动很大，写到这里我好像也明白了，这么多年的修炼却没有修出耐心和慈悲心，也不知道因此推开了多少有缘的众生。因为在以前讲真相中，被谎言毒害很深的人根本不听真相，就觉得这种人很难救，所以就放弃了。现在检查自己，觉得愧对众生，没有对众生负责任。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把真相讲到位，捅破他那个误区，他就明白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又说，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要使人发生变化，要能救了这个人，你就不能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一定要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把那个人救了。对照师父的法，才知道自己没做好，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我把这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因为同修也会碰到被谎言毒害很深的世人，我们不能放弃，应该用善念慈悲对待他们，尽到我们的责任。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音乐的技术提升中修炼》，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7号。2006年9月，台湾天国乐团成立时，我加入了，我的乐器是短笛，采取了两首乐曲。2007年元旦，我们就踏上了香港游行的正式法之路，一直到2015年为止，我们一直是香港为救度众生的使命与责任区。这里有许多中国游客，然而邪恶干扰，2015年后许多团员陆续拿不到签证，从此我去香港的游行路被画上了一道休止符。在这一年，乐团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乐团来了一位专业指挥，导入了正规的音乐训练，开始基础教材基本功的练习，也开始了乐曲的考核制度。不管是团员自愿也好，非自愿也好，大家都被推着往技术提升的方向前进。一、日本活动的启发。2016年8月，我接到一个活动通知，要支援日本一个知名大学节庆的定点演出。我们要与日本天国乐团合作，由于规模不大，短笛只需要一位，并说日本的管乐训练很严格，水平很高，而这大学就有自己的交响乐团，我们要去演出就必须集训，把程度提升上来。我想起过去在游行中没吹好时，总有同修补不足，而今一个人要负起责任，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报名了。这是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参与集训的多数是中老年的团员，当时主要着重在齐奏、和声与音量控制的基本训练，指挥实为严格的老师，对音乐的标准要求很高。那时我们连一个单音的同时齐奏都吹不好，没有统一的呼吸，不是有人早出就是慢半拍，不对就重来，往往都要花半个多小时才能调好，让指挥非常辛苦。和声与音阶的合奏就更难了，指挥要求音乐要没有头音、弹舌、融合等很多抽象字眼，我们听不懂，没有基本功更是做不出来。指挥着急又生气，一个错音就大声斥责，或用严厉的眼神示意。指挥越生气，大家就越害怕，不是发抖就是无法送气，吹不出来。几次下来，大家的自尊心受打击，自信心瓦解。有的团员开车一路哭着回家， 有的团员沮丧到忘了下车，有的团员想要退出。这时我的心情也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的完全配合到愤怒。短笛在乐团是最高音域的乐器，在和声练习曲中就是由高音切入，我经常被指正太突出、尖锐、没有融合，要小声小声再小声。我尽了全力还是做不到，只要一犯规就被严厉的眼神扫射，感到万箭穿心般难过。这时各种不满、气恨、委屈都上来了。那阵子的心性考验特别多，白天工作过关，下班赶到练习室，又仿佛进了试炼场，在水深火热中考验。我一直在抑制自己不好的思想，并压抑音量在练习。但有一次我被直接指正，我忍不住生气了。我拿着笛子装样子，但很快被发现没有吹，结果当场被要求一个人吹到好为止。我向音乐老师吐苦水，老师说，你应该换位思考，指挥很艰难。这一下我被点醒了。是啊，我为什么就执着自己，想不到别人了呢？我开始感受到指挥的苦，调整没有基本功的一群人是多难的事。我们发出的是很不和谐的声响。回家静下心学法，就看到两段法，是师父的点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佛当然不管，那一难就是他设的，目的是提高你的心性，在矛盾中你好提高上来，他能给你解决吗？根本不会给你解决的，解决了你还怎么长功，怎么提高心性与层次，让你长功才是关键。我心里一惊，我怎么就把提高的机会当成不公了？我忘了自己是修炼人。这时我明白了，这是师父苦心的安排，在技术提升的同时，首先要修心性。智慧的责任是指出不足，大家都是为救度众生付出，我为什么不满？我找到了自己又不能被人说的心。我开始静下来练习，记录智慧的要求，努力去做。技术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事，我只能尽力，但是面对指正时，我应该做到坦然接受。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必须做到谁说都行，有就改，无就注意。你能够面对批评指责不动心，你就是在提高。两个月的集训很快过去了，演出当天到来，校园里人山人海，活动很盛大。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很多都走向主流社会，而且这里有20000名中国留学生。我们穿越人群走进团练教室合奏并换装，大家静静发正念学法。当天的演出很顺利，感谢师父的加持，大法乐曲的音乐很融合，有许多留学生看到我们的演出。我的日本朋友也来了，过去想他弘法没效果，但听完演奏后，他开始想了解大法。这是法轮功团体第一次在校园里演奏。活动结束后的交流会上，最让我触动的是申请这活动的一位大二青年同修的心得。他讲述了整个活动的艰辛过程，他想让中国留学生看到大法真相。为了演出顺利，活动没有大面积公开，避免有特务干扰，但来自另外空间的干扰却非常大，他一度承受不住，最后请父亲同修一起发正念度过。听到他为救度众生的付出与纯净的心，我感到我们做得很少。回头再看那集训过程，感觉什么考验也不是。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在正式演出前，我们在日比谷公园有一个正式彩排，我被安排接受主持人的采访。这是由主持人介绍大法与乐曲在演奏的流程。日本同修打出了免费音乐会的看板，有些经过的民众看到后就入座了。当主持人问我，入团多久了，能现场演奏一段音乐吗？我心里一震，虽然入团10年，但只会吹大法曲子，而且吹不好，很多困难的快速音群没有克服。那时我感觉被当头一棒， 十年来，我对大法乐曲的演奏没有到位。我看到众生在等待我回复的认真神情，瞬间时间冻结。我脑中在寻找一个脱困的办法。终于，我回答了，我演奏了一段最简单欢乐颂的乐曲，化解了一场危机。然后我听到后排的同修为我紧张而松了一口气的喘息声。因为这个契机，我下决心要练好基本功，并重新认识音乐正实法与心性修炼的关系。二，基本功是修炼。师父在美术与音乐创作会讲法《音乐创作会讲法》中说，现在讲的这个音乐配器，实际上就是从西洋音乐文化传入的，根本上也是神传给人的，这也是这次人类文明中最好的东西之一。这些东西对于人类来讲是有好处的。我认识到西乐配器是神传文化，那么就有一套系统与规范，按照正确的方式演奏才能有好的音响效果。于是我开始基本功的练习，长音从每半个音稳定吹16秒，慢慢练到三个八度，要求音准音色。然后从节拍器60的速度开始练大小调的音阶，要求指法平均，逐渐加快。这是一条漫长的归正之路。过去十年积累的错误要纠正很不容易，从端正姿势开始，然后控制气流。管乐是靠气息传送底管产生共振声响，而我的气息急促，需要调整。基本功练习枯燥乏味，很磨心，容易烦躁，所以每天静心调息的练习就是修炼了。提升是找出不足改正的过程。每次上课，我请老师让我录一小段乐句，练习时把自己的录音与老师的对比，用分析的方式找出音色上的差异。有时候能听出问题所在，但很多时候却不能。我问如何能找到，老师的解说很抽象，不能明白。后来我发现领悟力与心性有直接关系，应该要提高心性。日本活动过后，在团练中经常被指挥点名在大家面前演奏，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几个声部一起。一开始很紧张，心跳加快，生怕出错。我发现这是执着自我的名利心的表现，而且很强烈，这是正视自己。意识到后，我开始排斥去掉它。经过一段时间，渐渐的这颗心淡了，不紧张了。指挥经常说音乐要融合，我对融合的理解是低中高音的贴合，音乐上不凸显不表现，而是配合其他乐器演奏，这是放下自我的体现。当指挥在调整其他部分时，我去记忆他们的乐句与节奏，了解每个乐器在乐曲中的角色，特别是中低音声部，这会让我明白如何配合。演奏主旋律时音量可以多些，当伴奏时音量要弱些，随时调整音量配比。开始基本功练习的几个月后，乐团有一次考核，指挥说我的音色进步了，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只知道嘴唇会放松了。再过几个月，一次团练和声曲时，我能够控制气流小声地吹出高音。在这之前，我一直是用压抑的方式处理。当我做到高音融合时，我突然明白这是身体许多部位的整体协调，包括腹部、喉咙、舌头、气流与手指。我感到喜悦，集训中做不到的困难突破了。这是我想起师父讲的一段法。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人在音乐的学习与创作中有大法来指导，就能够进步，在思想中能够有灵感，能够意识到想到需要的，那是神的电话。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 我们只要学法修心，师父就给我们很多很多。这些年为了技术提升，智慧同修也选择了不同风格的乐曲让我们练习，从节奏轻快或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到柔美的和声乐曲，指导我们做出不同的音乐形状，其中也包含了难度很高的星条旗永不落。这首进行曲需要很多技巧，对不同乐器不同年纪的团员考验各不相同。这乐曲中有一段短笛的独奏段落，这首进行曲需要很多技巧，对不同乐器不同年纪的团员考验各不相同。这乐曲中有一段短笛的独奏段落，由高音的快速音群组成，光是练习一个高音指法就很费力，还得想办法快速变换连续演奏。当时因为有亚太技术交流活动的需要，短时间得练起来，指挥还要求这段落要站起来演奏。心性的磨练又来了，坐着吹还能不紧张，站起来就不同了，生怕当众演奏失败的面子心又开始翻腾。我心里很抗拒，无法摆正活动与站起来吹奏的关系。在紧迫时间练习的压力下，不断地抑制怕心、畏难的心，一直到活动前一周，我才决定选择面对，把这当成修炼的机会。这过程有3年的时间。还记得第一次站起来，全身发抖。2年后，当我第二次再站起来演奏时，已克服恐惧。这是为活动、为同修负责，没有执着表现的名利与显示，心里十分轻松。那次，我与另一位同修形成整体，节奏一致，起到了好的效果。透过不断的练习，4年来基本功有所提高，现在已经能够准确地演奏大法乐曲。我终于做到基本，对音乐的认识也从平面到立体。3、整体提升后的力量。国际嘉义管乐节是台湾的管乐盛事，每年都有国际知名乐团、三军乐队与各学校的管乐团参与。2020年12月19号是我们第10年应邀参加采接的嘉年华活动。由于疫情关系，这一年国外团体无法来台，所以扩大国内的游行规模到50多个团体，每年我们都是压轴的乐团。我们展开8排阵列的队伍，整齐的步伐展现了大法学员的精神面貌。我们走在一样的街道，吹奏一样的乐曲，但今年的音乐却很不一样。街道两旁的楼房正好把声音包裹，巧妙地形成一种音箱。我站在前面，听着从后排低音声部传来的阵阵乐音，慈悲带有力量。乐团提升后的音准有了更好的和声效果，我听到了优美的对位旋律，音乐中交织着不同乐器所组合的多层次主奏与伴奏，整齐的拍点使进行曲显得更有张力。原来大法乐曲的配器是这样的丰富有层次，虽然还听到不足，但这音乐已让我在游行中好几次感动到哽咽，因为这其中熔炼着我们的修炼。这是一个不断放下自我的过程，大家在不同条件中提高，每个同修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过去很多观众的反馈都是整齐、壮观、震撼，这一次还多了平和、等待与齐心提高的感动。有一对年轻的朋友说，你们演奏的音乐跟其他队伍很不一样，有一种平和的感觉。还有的观众说，每年都在等待我们。这一次游行也加入演奏有难度的星条旗永不落，似乎也有加分效果。有的观众感到惊讶，当音乐来到高难度的段落时，观众在旁拍手并开心地说，71小节要到了，帮我们哼着旋律打着节奏。最后新唐人的一段观众采访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这样不同年龄组合的乐团愿意花时间练习，齐心整体提高，光是这一点就令人感动了。回想起乐团这几年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在彼此人心的撞击中，在克服高龄学音乐的困难中，在指导音乐忍受杂音的痛苦中，在面对考核失败的挫折中，我们选择面对自己的不足，勇敢向前，用真善人的法理要求自己，为了救度众生共同努力， 逐步地做到放下与融合。我想这样通化真善人的乐音，就是法轮大法的美好。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